民数记第十一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众百姓发怨言，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，耶和华听见了，就怒气发作，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，直烧到营的边界。百姓向摩西哀求，摩西祈求耶和华，火就熄了。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，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。第一至十章，神做好了出发前的一切安排，又亲自带领百姓出发。但一进入第十一章，竟然是众百姓发怨言。在人看，这是出师未捷身先死，是神的失败，但在神的计划里，这正是他带领百姓按战往前行的结果。人以为神的带领必然是一帆风顺地进入迦南，但神却首先借着旷野的行走，把众百姓带领到发怨言的地步，让他们看清自己的属灵实际，也让历世历代神的百姓看到，在西奈山下的属灵不等于在旷野中的属灵，在西奈山下的顺服不等于在旷野中的顺服。以色列人从西奈山出发没有多久，就开始发怨言，很可能是因为旅程越来越艰难。从红海到西奈山，大部分的道路都沿着红海附近比较平坦，到了西奈山附近才进入山区。但从西奈山到巴兰的旷野，一开始就是崎岖不平的高原丘陵。百姓们兴奋地跟随耶和华的云彩出发，却发现云彩带领的道路越来越艰难。今天我们也常常会发现，神所带领的道路并不是我们所盼望的一马平川，而是大而可怕的旷野。灵里的旧人没有办法长久活在神的应许里，因为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但人总是对自己的旧人存着许多盼望，所以神要领我们进入大而可怕的旷野，在旷野中显露人的肉体，让我们看到旧人是没有希望的。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在到达西奈山之前，百姓在马拉逊的旷野和利非定都发过怨言，但神并没有追讨百姓的愚昧。从西奈山出发以后，百姓已经成为与神立约的祭司的国度，神带领的目的和要求已经不同，所以管教立刻就临到。直烧到营的边界，原文是烧在营的边界上，表明这只是神的警告，让百姓知道神不喜悦他们发怨言，因为发怨言就是对神没有信心。他贝拉的意思是燃烧，可能就是基伯罗哈塔瓦一带的地方，具体地点已经不能确定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以色列人又哭嚎说，谁给我们肉吃呢？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，也记得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，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，除这玛纳以外，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。旷野的行走能显露人的肉体，也能显露掺杂在神百姓中间的闲杂人。闲杂人原文是乌合之众，聚集的民众，可能是与以色列人通婚的埃及人，或其他在埃及为奴的外族人。他们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和他们一同上去， 目的是脱离法老的辖制，并不是为了侍奉神。他们跟随以色列人走向应许之地，但在应许之地却得不着应许，所以在旷野一行走，就把这些没有盼望的闲杂人显露出来了。对于没有应许的闲杂人来说，眼前的好处是人生唯一的盼望，所以他们有选择地记得埃及的食物，却忽视埃及的愁苦，幻想出一个美好的埃及作为自己虚假的盼望，并且对此大起贪欲的心。而神允许这些闲杂人把埃及的幻想摆在百姓面前，是要把百姓心中的闲杂人也显露出来。这些百姓虽然有应许之地的盼望，却活得和那些闲杂人一样，只看重眼前的实际，结果他们就和闲杂人一起哭嚎。在基督的教会里，重生得救的信徒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因着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，我们有这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内，在旷野中才不会被闲杂人带离神。以色列人想吃的肉并非是牛羊肉，而是他们在埃及习惯吃的鱼。鱼、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是埃及人的食物，但奴隶的餐桌当然不可能那么丰盛。葱原文是洋葱。这玛纳仿佛盐碎子，又好像珍珠。百姓周围行走，把玛纳收起来，或用磨推，或用臼捣，煮在锅中，又做成饼，滋味好像新油。夜间露水降在营中，玛纳也随着降下。百姓在逊的旷野发怨言，是因为缺少食物，而在基伯罗哈塔瓦发怨言，是因为食物缺少变化。他们此时已经吃了将近一年玛纳，虽然玛纳有许多烹饪方法，但人若厌弃了神，必然会厌烦神的预备。再多的做法也不能阻止人对恩典麻木不仁。因此百姓的心血枯竭了，不是因为肉体的缺乏，而是因为灵里的缺乏。有人认为玛纳是蒸柳树蚜虫的分泌物，第一等当地的自然产物，但无论在数量、地点和时间上都不能完全符合。玛纳虽然是物质的食物，却是源头属天的灵粮，预表基督是从天上来的真粮，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，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，摩西就不喜悦。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，表明这已经不是私下的发怨言，而是公开厌弃神。神借着旷野的行走，显明这百姓实际上是带着拜偶像的心思来跟随神。所以，当神所带领的和人的预期不同的时候，人就会厌弃神。对神的带领，不是发怨言，就是哭嚎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你为何苦待仆人？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，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？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，岂是我生下来的呢？ 你竟对我说，把他们抱在怀里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，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。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？他们都向我哭嚎说，你给我们肉吃吧。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，我独自担当不起。你这样待我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立时将我杀了，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。几天之前，摩西还信心满满地向何巴保证，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，现在他竟然向神抱怨，你为何苦待仆人，求你立时将我杀了，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。摩西的软弱也是每个侍奉神的人常有的软弱。自从金牛犊事件之后，摩西所做的一切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，生怕百姓再次陷在大罪里。经过一年的谨慎侍奉，现在刚刚出发，摩西就看到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，再次严重得罪神，心情怎么能不崩溃呢？百姓的哭嚎是因为厌弃神，摩西的抱怨是因为定睛自己，定睛难处，结果就落在自怜里，看不到神允许百姓的哭嚎的心意。自怜使摩西只看到自己独自担当，却忽略了他只不过是在与神同工。他照着神的吩咐把他们抱在怀里，实际上是神自己在古时的日子常抱抱他们，怀揣他们。他照着神的吩咐要把以色列人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，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。实际上是神自己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。养育之父原文是养父，意思是以色列是神的孩子，而摩西是养父。旷野的行走不但显露了百姓的愚昧，也显露了摩西的欠缺。我们也常常和摩西一样，虽然知道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也知道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但在尽忠侍奉的过程中，却总是不知不觉地把全然交托变成了依靠自己。直到有一天，神借着旷野的难处拆毁我们，让我们认识到责任太重了，我独自担当不起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发现自己已经把与神同工变成了独自担当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，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，到我这里来，领他们到会幕前，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。我要在那里降临，与你说话，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，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，免得你独自担当。从出埃及到西奈山，神的工作是救赎，救恩是由独行其事的耶和华独自完成的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被迁入神国的人最重要的事，是通过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功，认识国度的权柄，学习顺服神。所以神并没有在摩西设立千夫长的时候分赐圣灵，也没有在西奈山呼召70位长老立约的时候分赐圣灵，甚至没有在拣选12位族长数点百姓时分赐圣灵。 从西奈山到迦南，神的工作是在旷野中造就祭司的国度。神所要得着的是一个国度，所以不是让少数属灵领袖独自担当重任，而是要百姓学习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，百节各按其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所以神此时才分赐圣灵，让70位长老与摩西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。神的带领是循序渐进的，当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的时候，摩西才认识到他所拣选的百姓的首领的天然能力并不足以侍奉神，那些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也不足以成为他属灵的伙伴，所以他的侍奉才变成了独自担当的重担。当摩西看到了自己的软弱，认识到自己需要属灵的支持，才能甘心乐意地接受神把灵分赐给70位长老，并且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。又要对百姓说，你们应当自洁，预备明天吃肉，因为你们哭嚎说，谁给我们肉吃？我们在埃及很好，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，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。你们不只吃一天、两天、五天、十天、20天，要吃一个整月。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，使你们厌恶了，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，在他面前哭嚎说，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？神完全有能力在旷野供应鱼、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，但他却只供应玛纳。神不是吝啬，而是要百姓学习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，明白在神面前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神手中才有永远的福乐。现在百姓既然厌弃神，追求属地的享受，神就让他们吃一个整月，体会到属地的追求不但不能让人得着真正的满足，反而会连正常的享受都会使你们厌恶了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这与我同住的百姓，步行的男人有60万，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，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，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，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，就够他们吃吗？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？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。自怜是信心的敌人，当人陷入自怜的时候，连亲身经历神膀臂的大能的摩西心中，神的膀臂也会缩短了。神借着旷野拆毁摩西，也要借着旷野造就摩西，所以并没有责备摩西的小信，而是启示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？让摩西借着旷野的难处更深地认识神。经过了这一次事件以后，摩西再也没有向神发过这种无知的问题，他从此不再依靠自己，而是完全信靠他所经历的神。神曾经在逊的旷野给以色列人提供过鹌鹑，但那次并没有可以吃一个整月。以色列人的羊群牛群并非是他们日用的食物，所以摩西才会说，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？ 摩西出去，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，又招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，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对摩西说话，把降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。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受感说话，以后却没有再说。神把降与摩西身上的圣灵分赐那70个长老，是为了让他们得着侍奉的能力，与摩西同心配搭。侍奉要借着人的配搭来与神同工，但属灵的权柄却是来自神自己。所以神仍然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借着摩西来带领百姓，让百姓学习跟随神，顺服神。受感说话原文是受感说预言，神使这些长老受感说话，是要让百姓确信这些人接受了圣灵的能力。但受感说话并不是长老们侍奉的方法，接受了圣灵的能力也不一定就要说预言，所以他们以后却没有再说。但有2个人仍在营里，一个名叫伊利达，一个名叫米达，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，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。灵停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。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，伊利达、米达在营里说预言。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，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，说，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。摩西对他说，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？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，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。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，原文是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成为先知。约书亚所关心的是维护摩西的权威地位，但摩西关心的却不是个人的利害，而是神的计划。所以他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成为先知，盼望所有的百姓都能和他一样接受圣灵的能力，真正成为祭司的国度，服侍万国。因着百姓的哭嚎，摩西放下自己，敞开心扉与神交通，使他更深地认识了神。在耶和华的膀臂面前，个人的所事所有和所作实在是微不足道的，神可以装备和使用任何一个人来完成他的旨意。所以摩西不再自怜，也不再注意个人的利害得失，只注意自己不离开神的道路。摩西的胸襟扩大了，度量也扩充了，就不再把人加给他的难处当作难处，更不介意这2个人说预言。旷野里的难处使摩西认识到只有律法还不够，因为人里面并没有行出律法的能力，所以他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，让人能得着遵行律法的能力。但此时圣灵在人身上还不是常住，只是停在他们身上，暂时赐给人侍奉的能力。以色列人还需要经过800多年的失败，才能明白自己不但需要圣灵的能力，还需要圣灵的管理和生命。那时神将进一步启示，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主耶稣基督成就了新约以后，他宣告圣灵将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， 从此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。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，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，把鹌鹑由海面刮来，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，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，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，离地面约有两肘。西奈半岛位于候鸟迁徙的主要线路上，鹌鹑每年秋季从欧洲向南经过西奈半岛飞到非洲过冬，春天逾越节之后不久再经过西奈半岛向北飞回欧洲。在精疲力尽时，它们会低飞到很容易被人捕捉的高度，落地之后只能奔跑，无法再度起飞。风和灵原文是同一个字，意思是风、气息、灵。这里用双关语表明神的应许得着了双重应验，从神那里来的灵分赐给70位长老，满足摩西对属灵支持的恳求，而从神那里来的风刮来成群的鹌鹑，满足百姓对肉食的贪欲。神的灵使人的心灵饱足，更加亲近神，鹌鹑使人的肉体饱足，却更加远离神。百姓起来，终日终夜，并次日一整天，捕取鹌鹑，至少的也取了十赫梅尔，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。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，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，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。赫梅尔是一只驴子所驮的重量，十赫梅尔大约有2200升。以色列人太贪婪了，竟然至少的也取了十赫梅尔，两天就捕取了可以吃一个月的鹌鹑，生怕鹌鹑很快飞走。神照着他的应许显出了恩典，但人的心若是体贴肉体，享用了恩典还是看不见神。虽然他们亲眼目睹这么多鹌鹑被风刮来，但对神能否把鹌鹑留在这里一个整月却没有信心。人的心思总是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，与其每天求神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不如把一个月的鹌鹑都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晒干。尚未嚼烂可能指这些鹌鹑被消耗用尽之前，灾殃可能是食物中毒，这些鹌鹑并不能在炎热的旷野里长久保存，毫无节制的捕杀不但浪费了恩典，还带来了最重的灾殃。这正是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我们如果像以色列人一样为自己的贪欲的心在神面前哭嚎，有时神也会应允，但带领的结果却不是福气，而是重重的管教。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他瓦，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心的人。百姓从基伯罗哈他瓦走到哈喜路，就住在哈喜路。基伯罗哈他瓦的意思是情欲之墓，基伯罗就是坟墓，哈他瓦就是情欲，哈喜路的意思是驻扎。基伯罗哈他瓦和哈喜路的确切地点现在已不能确定。神借着百姓的哭嚎显露了他们的贪欲之心，使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心的人，但贪欲之心却还没有被完全埋葬。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， 我们顺着圣灵而行，才有可能把贪欲之心也埋葬在基伯罗哈他瓦，使我们不再活在自己里，只活在神的丰富里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